贾政就忙笑说自然要罚，那如果猜到也要领赏哦，你要给我礼物。所以这个亲子关系开始重新建立啊，就是其实是在玩游戏当中人才可能有亲情啊，那个亲情才会出来，如果都是礼教，这个亲情反而就没有了啊。那贾母说这个自然啊，就说着就念了说猴子身轻站树梢啊，就是一个猴子身体很轻，它站在树的枝梢的末端啊，在梢端上，那打一个水果的名字。那我们当然知道这是荔枝啊，就是荔枝常常被形容猴子，因为猴子屁股是红的啊。可是我刚才讲过说，所有的猜谜在这里都变成谶语，所谓的谶就是暗示了这个家族，因为这个家族有一个谶语就是树倒猢狲散啊，贾母是这棵大树，那树倒以后猢狲全部散，就是子孙全部抄家啊。所以这里面我们会发现作者整个在讲谜语，在玩，在游戏，可是不经意的透露出家族的悲剧啊，就是贾母讲出来竟然是这个猴子啊，猢狲这个东西啊，就是猴子身轻站树梢。你看到这个谜语出来以后，贾政知道是荔枝，就故意乱猜，这也是过去儿子要有的聪明啊，就是说臣子不能猜皇帝的东西，一猜就猜到，娘娘的谜语你猜不到的。然后儿子对妈妈也是如此，妈妈一定要更聪明，所以明明是知道是荔枝，可是就胡乱猜来猜去，罚了很多东西，然后最后才猜到，然后贾母才赏他。好，这种我就觉得以前我们不了解，你跟那个长辈打麻将的时候，底下就一直要踢你说，你难道看不出来他要什么吗？你还不赶快打，就是其实你根本就不是在打麻将，然后完全是人际关系。那这个如果你个性是比较倾向林黛玉的，你到时候真的觉得好烦了，就干嘛玩一个游戏，因为他们就是讨老人家欢心，就是觉得在长辈面前你让他开心，那也不在乎那些钱。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全部都在表现这样的人际关系。好，然后贾政也说了一个谜语，贾政的谜语就是他的身份啊，身字端方，体字坚硬，身体方方正正的，身体很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打一个用物啊，这是砚台。那砚台是考试做官读书的象征，那就是贾政，贾政自己本身也像个砚台，硬邦邦的，然后方方正正，没有什么转环空间的。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红楼梦》里面所有的谜语游戏都跟那个人是搭配的。刚才我讲过说，其实这个真的是潜意识，就是一个人他整个生命的一个行为，他平常所思所言所行，最后他来游戏的时候，其实也就带动了他生命的情操，他的确是一致的。那么这是《红楼梦》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每一个角色他的所有的大事小事全部统一，它是一致的东西。所以连打一个谜语，贾政就是砚台啊，你想不到另外的东西比这个砚台更适合贾政啊，就是这么方方正正的感觉。那说完以后，你看他悄悄的就说给宝玉听，那宝玉会意又悄悄的告诉贾母，所以不能让妈妈猜不到的，那大家在玩，那一定要让妈妈开心的，所以就告诉了贾母。贾母想了果然不差，就说是砚台。那贾政就说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回头就说赶快把贺彩送上。好，这种大户人家到最后真的你会发现全部都是礼节。有没有发现西方比较少这种东西，就是玩就是玩嘛，那辈分啊礼教在玩的时候其实可以回复到个人，就是你就是一个个人，可是在儒家的文化里绝对不可能。所以到最后他这个整个的礼教会影响到所有周边的生活的模式啊，我想这个东西在我们现在现实的生活里几乎也都还在啊。如果你比较细心去观察的时候，几乎也都还在的。那底下的妇女答应一声，大盘小盘一起捧上啊，一大堆的礼物。那贾母就很高兴啊，老太太很奇怪，就是不管再有钱，她还是喜欢那种人家给她的东西，她就一个一个看。那都是灯节用的一些新巧的东西，就非常非常高兴。然后就命令说给你老爷斟酒啊，就给贾政斟酒。那宝玉就执壶迎春送酒，那贾母说你瞧瞧那个瓶上都是他们姐妹做的，你猜一猜我听啊，就是他们从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每一个人都写了一个谜语贴在那个灯瓶上面围瓶上。那贾母就说你猜猜看看你是不是都能够猜到。那贾政当然每个都猜到了，其实并不难， 可是接下来就是让你觉得不是在猜谜了。贾政就非常难过，他想怎么搞的，写的东西都跟他们好像有个不祥之兆啊，不祥之兆。我们看到第一个是贾元春写的，能使妖魔胆尽摧啊，那个气派很大，就是一个做娘娘的气派，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树帛，气如雷啊，所有东西都是雄壮的、华丽的啊，这种有权威的，一声震得人方恐啊，嘣一下爆炸开来，把所有人都吓坏了，真的像娘娘回家的时候那个气派。可是注意最后一句，回首相看已成灰，其实在讲爆竹啊，就是过年时候放的这个鞭炮。而鞭炮是这么响亮的，鞭炮是看起来喜庆的、权威的，可是到最后回首相看已成灰，就是一片灰，什么都没有。那我们看到这里面，就是《红楼梦》，如果我们讲谶语，这个谶这个意思，就是说很多的庙里面的签其实是一个征兆，就它征兆着一个你自己还不预知的状况。就贾元春这个时候做娘娘，富贵荣华，大家都觉得到了人生最高的巅峰，可是没有多久他就死掉了。就是他非常的短暂，他的那个华丽跟富贵非常非常短。所以贾政其实在这里不是在猜谜，其实是感觉到好像里面有一个什么东西让他觉得不祥啊。那贾政说这是爆竹啊，那宝玉就说是啊。接着他就看第二个女儿的啊，一个女儿一个女儿的这个命运。第二个就是贾迎春，就是那个嫁到孙少主那边后来被打死的，天运人工理不穷啊，就说你要去讲天运，天的命运，或者人要怎么样子能够超越这个命运，其实这个道理是讲不完的啊，这个道理讲不完。有功无运也难逢，就是你人怎么努力，如果没有逢到命运好，最后还是没有用啊，就是说你算尽心机到最后可能没有。那么第三句，因何正日纷纷乱，就是打算盘的时候乒乒乓乓乒乓乓算来算去算来算去，只为阴阳数不同。那我们知道算盘过去上面的数跟下面数是阴数跟阳数，所以它会互换的。那所以它不断的加减乘除加减乘除，就是用这个算盘来讲迎春好像这样的家族一直觉得这样的一个女儿要嫁到门当户对，找来找去找来找去，相亲多少次，最后找到孙少主，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下场，没有想到是最坏的一个下场。就是正日乱纷纷，你计较算计了这么久，觉得可是到最后是有功无运，因为那个运没有办法算进去，那个天注定的那个运的部分算不进去，就是算盘。